小猫，要睡觉喽。
不要，我想先听故事。
那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想听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那我们一起听鱼蛋妈妈讲故事吧。
好啊。
那听完鱼蛋妈妈故事会就要睡觉喽。大盗贼霍森布鲁茨居然从消防局里逃了出来。这次他不但是强盗，还做了绑匪。可怜的奶奶吃亏受罪。可是别以为奶奶是个软柿子，奶奶憋了一肚子的气，跟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准备呀上演一场蘑菇汤计策。大盗贼呀，大盗贼，看看你怎么重新落入法网吧，这回可有你好看的。小朋友们，我们赶快来收听大盗贼霍森布鲁茨的第二集，鲜美的蘑菇汤。
第五章，嗨哟嗨，嗨哟嗨。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向警长先生提议，是不是从他家里再拿一套制服来？但遗憾的是，这个行不通，因为警长的另一套制服昨天早晨送到洗衣店去洗了。洗衣店的人对他说，要到下个星期三才能拿到衣服，而且这还算早的，有可能要到星期四或者星期五才能拿到。那好吧，卡斯佩尔说道，也不见得非要穿制服嘛，也许你有其他衣服，对吧？
哦，就是没有。警长先生叹了一口气说，
对他们非常坦诚地说道，他的衣柜里什么外衣都没有，也从来不曾有过另外的长裤。警察说，你们知道，我一直都在值班，值班就要穿制服嘛，所以我没别的衣服。这时候有一条好主意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卡斯佩尔沉默了一阵说，您看这样行吗？我们呢先把您带回我们家，你会在这里得到很好的照顾，然后我们再想其他办法。奶奶，您不反对吧？
奶奶反正是什么都同意的。卡斯佩尔和赛博尔跑到街角卖蔬菜的妇女那里借来了一辆手推车和一个装腌黄瓜的大桶。不过要劝警察长先生爬进这个空桶运他回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哦，不不不，难道我是酸黄瓜吗？让我钻进空桶！他大声骂道，身为我这样的官员，藏在这个酸黄瓜桶里，岂不是太丢人了？
他嘟嘟囔囔地骂，不过最终他还是进了桶，因为除此以外他还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
卡斯佩尔和赛博尔一起把黄瓜桶的盖子盖上，两人在前面拉手推车就起步了。
奶奶说，等一等啊，你们别急嘛，我得先把停车房的大门锁好，霍森布鲁茨做了坏事还不会罢手，要是我们不注意，他 可能会把消防车也偷跑的。
可是他那儿还有一把钥匙呢，奶奶，从迪姆·莫瑟尔先生那儿偷去的那把钥匙不就在他身上吗？有了钥匙，他随时都可以进这个停车房的。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做事情总得有个规矩，总不能由着他。
卡斯佩尔和赛博尔等着奶奶锁好了停车房的大门，然后就拉着手推车上了路。奶奶跑在车后帮着推，路上碰到人都想，哈，这三个人肯定是从菜市场里买了一大桶腌黄瓜，正把它拖回家。不过倘若有人走进木桶，就会听到酸黄瓜桶里有人含糊不清，持续地咒骂着什么。
该死，这里是什么气味？看来我一辈子都洗不掉这腌黄瓜的酸臭味了。哎呀，这个桶这么小，急死人了。还晃来晃去，弄得我遍体鳞伤。我的鼻子，我的肩膀，哎呀，你们真的以为我是橡皮骨头啊，海绵脑袋吗？
拉车的时间越长，酸黄瓜桶里的警长迪姆·莫瑟尔就越不舒服，越不舒服，他咒骂的声音就越大。好几次，奶奶都想劝他住嘴。
安静，安静，警长先生，请别再说话了，路过的人都会听见，你想想他们会怎么想呢？
当奶奶的劝说不起作用的时候，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就大声地唱起了歌。
嗨哟嘿，嗨哟嘿，肉汤里的肉丸子滚嘞，肉汤里的肉丸子在滚嘞，早晚香喷喷，你若要想坐马车，黄油里不能省。嗨哟嗨，嗨哟嗨。
奶奶也只能放开嗓门把声音加了进来，虽然是很费力，不过总算把迪姆·莫瑟先生的咒骂声给掩盖了下去。明天我们要讲六，总得拿个主意。
那么快的。
晚安，宝贝。
那么快的。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讲。晚安。